我们就开始，我们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住在我们当中。主啊，感谢你，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耶稣基督走过人世间的道路上，感谢你，他留下生命许多言行，让我们可以学习。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单脑子打开，心也打开，耳朵打开，眼睛也打开。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们这个短短的时间，我们愿意追求你的话，在你的道理中长进。我们见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上一次我讲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呢，啊，已经讲到对不起，你开的不是这个，你打开的应该是12月15日2019，请你不是这个的 file 啊，你把它的对，你打开这个 desktop 上面应该是 December 15th，应该在那个主日呀呀，因为我已经把两个的一些剪裁了，对，应该是这个December 15th，OK，我看看，对啊，对，这个就对了，谢谢。我们上一次呢大概停到这个第二的大点啊，就说道成肉身，就是真理实现化。那我就讲了关于这个哥培里跟他儿子的这样一个的故事。所以啊，我们今天强调这个基督教的时候，我们不是讲一套哲学一套理论，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个人物，而基督教永远是讲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认识基督教很多道理，你跟上帝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其实你这个信仰也不是落实的。而整个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人，因为人神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我们所讲的事情是跟他的生死复活有关。那我用了上一次的一个的比喻，就是说就像你今天要钻研数学，越读越精，你一定要把基本数字搞得清楚。所以如果有些人他对耶稣基督是模模糊糊的，他没有办法在真理上面有晋升的。所以你所有要学习的都从耶稣身上来挂钩。 OK， 好，那我们继续下去。那讲到这个道成肉身就住在人的中间，住这个字哈，如果你看希伯来希腊的原文，就是大帐篷。你知道他们以前的房子不像我们这样的房子，对吗？是用砖头的，那个三合土的，不是。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帐篷。换句话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神要住在人的心中，就好像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置大帐篷啊，置大帐篷。但是呢，神学家也是非常出名的数学家 Blaise Pascal 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主，就等于是一个空的荧幕。他称这个空的荧幕叫做 God-shaped void。OK， 啊。我们知道传道书告诉我们说，神在人的心中里面制造了一个永远，这个永远只可以有一个永远的东西可以填满它的啊，这个是传道书第三章那边所讲。所以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如果有了这个帐篷里面一切的东西，没有主的同在，它其实也是一个 God-shaped void。 OK， 所以我们知道生命里面啊，讲到这个耶稣跟我们同住同在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牵涉到生命跟生活上的。好，那主道成肉身也带来了恩典与真理。那知道这些是圣经里面的Christian terms 啊，恩典真理常常都提。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真理呢？因为这个十四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 grace 有 truth。 我们当中里面有一两个人叫做 grace。 那啊，我看到这个 grace 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呢？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神的丰富透过耶稣的牺牲，这个叫做 grace 恩典。所以我们当中这两位 grace 应该是 very appreciate 你们的名字。神的丰富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叫 grace。 然后呢，他带来不单是这个 grace， 他带来也是 true。 什么是 true？ true 显示什么是真，真一出来就能够马上让你判断什么是假啊，真显示出什么是假。那但是这个耶稣怎么带来这个 grace 跟这个 truth 呢？他恩典 就使我们有生命，生命就是一个爱的一个启示。好，你看到你跟你的孩子爱情的结晶，对吧？啊，为什么有两夫妻的结合就有下一代？这个是爱的一个表 ，suppose 你的孩子应该是来去反映出父母的爱了啊。但是今天当然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啊。那是恩典带来生命，生命是爱的一个启示，真理带来光明，而光使人明白真相。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的都是假象 ，OK， 不是真相。但是我们要得到这个真相，就一定要透过光。所以你看到恩典真理反复在约翰福音怎么出现呢？是你看到耶稣基督啊行了七个神迹，每一件神迹当然就是恩典嘛，对吗？他的神迹都是为了人的需要，无论他是医治啦，喂饱那些的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啊等等。所以耶稣所做的真理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恩典。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行了这一个神迹以后，他都有跟着一篇比较长的教导，那个就是显示出真理。所以为什么这两个啊是相辅相成，不能够分开的？充充满满，耶稣能够充满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生命里面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来充满。你有没有发现生命其实很多东西啊都是让你啊消耗你的啊，你工作 ,OK, 你的学位，你求学，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分，其实都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拿掉的，不是充满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觉得说负荷太重了？是因为所有任何生活里面的东西都是 take out something away from us, and only God fill us. 好，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所以耶稣不是要拿掉你生命消耗你什么东西，耶稣来是充满我们生命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如果我们整天消耗消耗消耗，然后呢就不被充满，你拿什么东西来去应对你生活的需要呢？ What is filling you instead of taking away from you? 你自己想想啊。然后他说他将父表明出来，他的出现将父表明出来。那这一个表明这个字希腊文就是 exegesis, 也就是今天如果我去神学院里面的解经学。所以今天为什么解经啊，耶稣就是上帝的解经，他就是把天父注解出来。就好像你读参考书，你这个你读不懂，参考书帮你解释是什么意思。所以表明就是耶稣活生生的啊，不是只是借着字，因为字就叫人死，经义叫人活。他是要把耶稣的这一个神的真理，他是在生命当中里面活现出来 ，demonstrate 出来。所以他是演绎神的爱、神的全能、神的公义、神的救赎、他的计划等等等等。啊，所以耶稣就是把这个道理能够实体化。然后从父怀里另外一个的解释就是说是有天父的心肠啊，有天父的心肠啊。然后呢他讲了一句十七节是很重要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一个是传的，一个是来的，那是有分别的。摩西只是传，但是耶稣就是那个源头，那些东西是来自他的，跟他教给我们，我们传递出去不一样。所以啊，摩西是一个在以色列当中里面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顶多就是一个管道，他是神使用的器皿。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是那个赐予者，他就是福音。我们传的福音就是传耶稣，就是传他。所以今天的人的问题是什么？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宗教把创始人不当管道，把他当源头，好像有了他就有了什么。不是，他只是一个开路者、引领者，一个老师指点你迷津，你对人生很多的困苦解答不了啊。所以佛教就是说人生的四大苦根等等等，他是很多的哲学就是给你提供答案，但是他不是能够帮你解决问题的那个人，他不是源头。可是今天的人呢就刚好相反， 耶稣基督不把他当源头，把他当成啊，就是其中一个信仰的。所以该是管道的把他当源头，那耶稣基督是源头，又不把他当源头，这个是我们今天人的毛病。然后之后接着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现啊，施洗约翰真的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他的这个角色是不好做的。我们先来看他否认自己什么，然后他才承认自己是什么。OK， 我们今天的人哈、啊，比较不我们不倒空就没办法充满。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聚会所的背景呢，给了我们很多这种生命里面的根深哈、啊。你不破碎啊，上帝就不能够洁净使用。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啊，这整天要是被肯定。我们其实今天信仰的第一步就先是否定。你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你承认你是不好的人，你是个罪人。你要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基督教是从否认开，从否定自己开始的。但是我们今天人不是。我们今天要竭力要建立 recognition, 什么这个东西，是要肯定自己。所以你发现今天的人为什么自我膨胀？他而且你一否定他，他很受刺激的，他跟你拼过的，我那么多东西证明我是这样，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恰好信仰是从否定开始。If you deny, 你不背十字架，你不爱我多个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连信仰的那个起点都起错了。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不知道哈？我们教导圣经，我们查经，我们劝导人，你是以什么东西来做我们的根据？好，他说我不是基督。那其实啊，这个就是太阳跟月亮的不同了。我们知道月亮本身不发光的，月亮的光怎么来的？它是反照太阳的光的。所以施洗约翰说，我是不会发光的，耶稣是太阳，我只是把耶稣能够彰显出来，这个就是月亮，就等于电跟电灯之别。电灯本相多，你多知道它多少瓦数，没给他充电他是不亮的，他只是一个器皿，他只是一个管道，真的能够使他发电的那个能源是主。他说我不是以利亚。那为什么有人会想把这个施洗约翰比作以利亚呢？第一，我们知道他不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就被接去的，那约翰最后的结局怎么样？砍头的，所以他当然就不是以利亚。但是他很像以利亚，因为他的工作很像以利亚。我们相信施洗约翰也行过神迹，只是没有记录在圣经里面。他呢，吃的是蝗虫，然后穿的那个呢是兽皮，那让我们就想到旧约的那个以利亚，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可是他不是以利亚的本人，所以他说我既不是基督，我又不是以利亚。那他们说你是哪个那个先知吗？那个先知是指谁？如果呢，我们去看《生命记》，他说那个先知呢，就是神跟摩西说的，我在你们当中要摩西跟那一些人说，在我们当中要兴起一个啊，如我哈、啊，如摩西这样的一个先知。那摩西一个怎么样的先知？摩西是真的神了不起，摩西是一个面对面跟神说话的人，啊，那没有几个都是天使显现或者报梦或什么，直接跟神面对面说话的没几个。然后他是看到神的荣耀，起码看到神的背影掠过，所以谁可以跟他比啊？所以谁是那位先知呢？那其实在同样的一卷书的最后，他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一样的，因为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那都已经圣经讲了没有任何的，那你就算最后施洗约翰来很像很像，但是都不是，因为圣经说没有一个先知。那请问那个先知是谁呀？只有主耶稣吗？对吗？他是当然的勇士里面，什么跟上帝面对面，他根本就是在一个的团契里面的。他何止看见神的荣耀，他就是神的荣耀。所以其实指的不是指人间里面有的，指的就是投射主耶稣基督的出现。所以施洗约翰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工作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基督徒都是挺糊涂的哈，有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来这里，那圣要我服侍什么呢，又总是搞不懂。但是对施洗约翰生命里面有紧张感， 这些人生命不长的，很快叫寻道的人了、啊。他那个很强烈的使命，他非常清楚知道，因为什么？他一分一秒都不能够浪费。我们倒是觉得自己大把时间，就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我们今天没有同样的一种感觉。那他否认完之后，他就承认，他说：“那我究竟是谁？”其实我说过，他的角色是不容易扮演的。他说：“我是旷野之身，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有这么一个预表他了哈。”为什么说他是旷野之身？当然哈，他好像当时他们出去传达神的信息都是从旷野，那旷野那边要找水源给人施洗。但是呢，这个也可以影射到说，人今天的心就像旷野一样，旷野没长什么东西的。或者说，今天人的心里面是有很多的空洞，很多的空泛，没有多少生命的东西长出来的。然后呢，他说我是旷野之声，换句话说，我只是一把声音。我听声音不是要你看到我，听声音是要你看到主。这个写真的不容易的。A witness does not draw attention to self。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一不留神，我们的出现就使这个荧光灯就凝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次站上台上面都战战兢兢的，一上去人家就注意你。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像圣经说哈，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呢？什么时候是我们上去做什么哈，是让人家从我们身上看到后面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太习惯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下一代一出现，哇，很触目，拍拍拍拍拍，对吗？那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为了荣耀背后的主吗？还是就是 self glorifying？ 所以今天我们的教育也不帮忙，对吗？他说我是主的先锋，先锋就是开路者，开辟 ，OK， 这个路没有人走过的，他要把那个踩平，他要把那个杂草给砍掉。他什么呢？他说我是要修直主的路。为什么修直主的路？使人明白到自己需要。所以当人还耶稣还没出现的时候，施洗约翰一来，连一些法利赛人什么，他还骂他们的毒蛇的种类，都跑去什么施洗。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动作？起码的承认我是有罪。你为什么去洁净呢？你就证明自己是脏的嘛。所以我自己有欠缺，我自己不完整，那所以你才觉得有需要被洁净。那约翰的就做着这个工作，所以他把人的内心隐藏的骄傲啦，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不起人神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愿意说重新做人，起码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心。所以呢，他说我只是能够用水施洗，那顶多让你知道自己有罪，顶多让你就是对自己的罪产生出一种的反应，起码就是说有点懊恼，有点后悔。可是呢，他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用灵来施洗的，只有耶稣可以用灵来施洗的。那灵，圣灵就可以做更新的工作，对吗？所以在基督里就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人有了这个圣灵的生命，才有一个可以不犯罪的能力。不然的话，我们只要每天我要来了，我又做错了，又这样，我没有胜过那个力量。这个力量是要靠圣灵的更新，所以这个用水施洗需要的，用灵施洗也是更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是倒过来了，对吗？我们是要决志信主，其实是经过有圣灵的这样的一个的悔改在你当中，然后我们接受了一些的教导，我们就用水向在众人的面前承认，我已经得到圣灵的更新，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今天呢是倒过来，但是当时耶稣跟圣灵还没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次序。好，一个是 recognize the problem， 一个是 offering your solution。 所以你要接受圣灵的洗，你才是真的得到那个 solution， 不然的话 you forever live with the problems。 好，那这个是施洗约翰所出来所做的工作。好，那他就指了那耶稣是谁，他说我不是，但是基督却是，基督却是神的羔羊。所以基督一出生就有个使命，羔羊是必要献的，所以希伯来书他一次的献上，对吗？ 就做了永远牺牲的祭。所以神的羔羊耶稣是活的使命，他说看啊，好，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说，神的羔羊除去或是说背负世人的罪孽，然后他是施圣灵者，这个代表主所施行的一切是有能力的，他的能力何在？就是圣灵的同在。所以说圣灵降下在谁的身上？在三十三节，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然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份。他那边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三十四节。所以短短的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哈，就基本上面把自己称号，把耶稣基督谁都全部哈，用一段圣经都肯定下来。所以为什么这个序言是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好，那接着就是耶稣就慢慢出来啊，所以他必兴起，我必衰微，对吗？所以你看到施洗约翰就慢慢隐身而退了，因为呢他做了他的工作了。然后呢耶稣基督就出来了，耶稣出来先召聚门徒。那当然之前那个受试炼那天要看马太福音和别的福音书，我说了这个约翰福音一跳啊，就很快的就把耶稣的工作就开始了。他先是一对一对的，他先来召什么安德烈和西门。那安德烈呢很多解经家牧师都会讲到他是有领人到主面前的本领。那如果你看这个约翰福音，你就看到好几次他是把人领到主的面前的啊。那耶稣就是施洗约翰在那边跟耶稣的这个见证，那安德烈看到了，他就赶紧去先找着他的自己的哥哥，是谁啊？西门彼得哈，然后他就领西门彼得去见耶稣。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在第六章这个约翰福音的那个五饼二鱼里面呢别的圣经没有说是谁就突然之间那个五饼二鱼怎么来，但是呢那边交代是这个这一个的安德烈找那个有个小孩来，安德烈就把这个小孩的五饼二鱼拿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呢后来呢在中树节的时候呢，有些有希腊人对耶稣所做的事迹很有兴趣，想要来见耶稣，那也是这个安德烈把他带去见耶稣的。所以有人就说你看到今天呢我们如果开布道会都是怎么兴起这个所谓的安德烈策略。那什么安德烈行呢？就是说请你把你的亲友朋友请到耶稣面前。但是我们今天只请到教会不一定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对吧？我们的功夫最厉害的本领就是你来教会来教会，然后就交给 Alex，对吗？那不是的，你要领人到主的面前，你不要领到我的面前，我不是耶稣。OK， 好，然后呢，就找到西门了我们当中有人叫做 Simon 吗 ？You know what the name Simon means？ 听以前有一首歌Simple Simon said Simon said 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为什么有这么一首歌 ？Simon said 就是说听所以做 Simon 的，你叫他 Simon 要特别听 ，OK， 因为他的名字意思就是聆听。Okay， 但是耶稣说这个 Simon 又叫什么？又叫做基发，基发其实亚兰文Cephas、okay？ Cephas 什么？就是石头因为后来知道这个 Peter 来自这个希腊文的 Petra 其实就是一样引领过来的所以其实为什么要改称名字？因为你父母对你有一个承诺，国家社会你的存在有你一个盼望，但是在神的国度，神对你的盼望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把我们下一代和自己，我们的盼望都是跟上一代一样，那你的信仰就没有让你突破了。所以我们谢谢我们的主，因为他看到不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光景，主召我们做他的信徒，一看就看到我们将来可以改变的恩典。所以今天做很多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曾经挣扎我的服事方向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我修了一些的那个 youth ministry， 我修完以后都发现我不是那个料因为我记得有一期去，他说你看到今天最皮的那个人将来可能算传道人，你没有这个信心， you're in the wrong place。 我说对不起，我没有这个信心这个人怎么会讲这么很宣教师呢所以主看就看到我们将来的光景不然的话 没有办法有这个坚持的信心做下去的，对吗？好，然后主问他你要什么，他们跟着跟着很好奇，跟着这个耶稣村，主说你要什么？你觉得这个不是今天人生的基本问题吗？如果今天我问你你要什么，你说得出你要什么？这智慧，我要钱，我要身份，我要，你要什么？我们今天都在寻找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我们找到错误的答案就是了。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from your kids? What do you want for yourself? What do you want from your spouse? What do you want from church? What do you want from Jesus Christ? 你人生要什么？你答得出来吗？你要对的东西就是人生福分，这个信仰就是你的。如果 you ask for the wrong thing, you are in the wrong place too. 然后呢讲耶稣说那你来看。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跟人的传福音哈，我们不要跟他去辩啊，我们知道今天呢很多人呢很会来啦，开个什么班呢，你答他十条问题都不会等于说叫他认罪悔改的，对吧？因为他不是要听你的意见，是他要发表他的高见，让你知道他多有智慧。我想过这个问题你答得出来吗？所以今天信仰要那个人打开心，他就探讨说为什么常常耶稣做比喻，为什么不直接开山明义讲得清楚明白？因为这个比喻有两极化，我说过比喻对那些不慕道的人觉得岂有此理，简直不知道他说什么，没有兴趣的。但是比喻对那些很有幸慕道的人呢，就越听越有味道，越想听闻。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要人家看到福音，还是只是单单让人听到福音？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腓力和那个拿单叶。那腓力的话呢，其实是也是像约瑟一样，有点是隐藏的，因为圣经给他的这个记载不多。你不要把他跟那个使徒行传那个传福音的腓力搞在一起啊，不两个不同的人啊，这是门徒腓力哈。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其实是也是一个没有多，圣经记载问过一两个问题了哈。啊，比如说五饼二鱼，他说我们可以拿20两的银子去买来教书给人吃吗？然后说主你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那我们怎么去呢？他问了这些的问题，但是呢，腓力呢，啊，是一个没有像彼得、约翰那么多能够显示出来，可是呢，他是跟从了耶稣。你耶稣跟他怎么说呢？你跟从我吧，跟从我吧。我觉得今天呢，很多人呢，就是在这方面是先要来学习，包括我自己啊。我们今天常常没有办法 do a follower， 我们想要自己做个 leader， 但是你诚恳的问问自己，你都不愿意跟人，你凭什么要求人家要跟你呢？我们孩子岂不是问这种问题吗？我都不看到你跟耶稣，你要我今天跟你 why？ 所以一个失权的人本身是要一个服权的人，但是我们在世界里面所塑造的都是 leader， 请来讲话好像很有解释，很有看见，都老师去到哪一班里面都是，我们觉得好像我都是 no， learn to be a follower。 所以有时候教会里面啊，说请请谁来教主日，我说慢着吧，给他一点的时间做一个好学生吧。他主日学上的怎么样呢？他迟到吗？他遵行吗？他做笔记，他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跟随者，你就觉得做这个带领者都不 make sense 啊。So learn to be a follower， 为什么？这个就是 discipleship 101。门徒最基本的就是跟随。什么叫做门徒？不是提供一大堆神学资料，乃是在生活当中要人模仿学习主的样式。像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保罗不效法基督，他无权要求哥林多的信徒来效法他的。所以今天其实做一个 leader 最重要的本身就是替那些人学习怎么 follow Christ， 简单简单就是这样。然后那腓力学得很快，当他去找那个拿单叶，拿单叶给他一个难处，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他答不出来，说啊，我不要跟你辩，你来看，啊，学了耶稣的话了，对吗？ 那个安德烈跟西门去跟的时候，耶稣说你来看。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不要跟人家辩，让那个怀疑的人从你身上看到，因为呢那个是无可推诿的。辩那有时候货不对版嘛哈，他就说啊我不是这样的，那是说你来看嘛。所以今天我们要人家听福音的多呢，还是让人家看福音的多？我觉得我们今天做的最不好啊，我们自己做的最不好，就是说我们还是讲的多做的少，那人家对福音不感兴趣，是听得多看得少，所以他觉得这个福音不能够那么触动，更不用说是生动。那拿单义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人物。那他直言直说啊，他不知道耶稣远远都已经看到他了，所以呢他说这个人是谁啊？的圣奥斯蒂毕业，圣奥斯蒂毕业的是什么人呢？这样啊啊 ，OK， 那我是圣奥斯蒂毕业的，所以我常常喜欢用圣奥斯蒂毕业。OK， 你看说我是什么普渡大学论什么哦，去见识一下，还值得我去看个见个面。所以耶稣说，这个人心里面没有诡诈，直话直说，他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无花果树常常是夏天的时候它也还有叶子，所以呢我们知道收取的时候是叶子没有了，只有果子，所以呢乘凉的地方，让人浸湿的地方。但是呢那个应该是个人隐私，在那边默想，但是耶稣远远都看到他了。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生命当中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意识到耶稣是看得到的，他看到我们心里面想的什么 ，OK， 说的是什么啊？所以我们 always 要教领我们下一代，就说不要在我面前扮乖 ，OK， 那你在平常上帝都眼目都存在，不是吓唬他了，只要他有这个警觉的心，对吗？因为你在哪里都这样的话，那个才是神的光荣啊。好，那耶稣也有其他的称号，圣经称他是弥赛亚，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弥赛亚的希伯来文就是受膏者，神所拣选的 ，the anointed one，the chosen one。那希腊文啊的就是 Christo， 就是 Christ。所以为什么今天耶稣基督哈、啊、会把它摆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基督 Christ 就是演绎到 Savior， 就是救世主。然后他是以色列人的王啊，为什么对他们特别重要？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已经亡国的一群民族，所以他们的盼望就是有一个要来做王。但是，所以他们很讲究这个弥赛亚跟大卫的关系，因为神的应许就是说，从大卫的家族永远坐在宝座上。但是他们所想的还是人间国土的这个的国度，而不是想到这个永恒跟属灵的这个国度。那圣经常常称耶稣是人子，很多人不懂这个哈 ，the son of man， 就为说他 really is a son of a human being， 不是 OK， 人子不是人的儿子，人的儿子是他是人，但是是神的儿子。OK， 所以是两个称誉摆在一起叫做人子， so don't be mistaken。 所以我们讲到他既是人又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才有资格做人神之间的一个中保或是桥梁，因为天上地下没有靠着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所以耶稣的称号每一个都有讲究，但是呢你也看到 people have different expectation of him。 OK，好，那我们看到耶稣出来投一个事工，他就先要呼召哈。那我们从耶稣的呼召，我们看到他带了那一群人哈，其实都不是什么好的材料了。严格在世界的眼光来看，那其实这个更证明主能够接受使用不同的人。他可以使用像安德烈这个很谨慎的一个人，他可以使用安德烈哥哥那种热情奔放的人。他可以使用一个不太多言那个费力，他可以使一个是有话直说的拿单耶。哦，我们今天找同工跟人家配搭都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个性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做事处理方法都不一样。但是呢在神的国度里面，上帝却是可以给我们看到所有的人他都可以来使用。那我们更看到就是说， 主的透视眼，我们刚才讲他看到不是我们的现在或过往，他看到如果这个人被塑造以后会变成怎么样，这个我们真的很值得学习的。好，所以他看就看穿了，他看到不是这个人说了什么，耶稣也知道他实在做什么，他这个人真正内涵有多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拿个履历表，这好像证明我什么什么，哎呀，我发现现在履历表啊，十分之一都不真实的，跟那个原来的那个不一样，对吗？啊，你今天结了婚之后，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对吗？你也是多少年才发现是这个样子呢？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就靠两个面试，然后那边讲谈几句话，你就把这人看透。我说只有主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今天也从主呼召的里面啊，学习一个东西是领人归主有不同的途径。今天啊，我们有些人是因为传道人啊带领信主，或说是谁谁谁来讲到我们呼召决志信主的。今天可能是你的家人领你信主的，今天可能是你的朋友邻居等等，或说你就是一个啊找了很久很久终于来到教会里面，你发现这个就是你要的，或是你看到其他信徒生活的见证啊，这个人对我那么有爱心，怎能帮助我。所以这个是引发我们今天蒙召是各色各样各种途径。所以我们来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收了一些门徒，施洗约翰先把那个道传给像安德烈跟约翰，那安德烈呢他去找他的哥哥，他就把这个介绍给他的哥哥。然后呢因为这个约翰他今天怎么样带领人信主呢，其实他记载了这个约翰福音是最好的，今天很多人是读了约翰福音也信主的。所以换句话说，主带领哈，让我们把人带到面前，不只是带到教会来，有很多的方法。你看耶稣基督怎么，耶稣基督呼召这个腓力，腓力的就去把去领拿单业到耶稣面前说你来看。那今天我们来问你跟我，你觉得上帝要怎么样透过你或是我也把他人带到他的面前？我在强调要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在哥罗西书，我们传扬他是用猪般的智慧，不是猪般的手段啊！有些人为了传福音威逼利诱什么都来了，OK， 不是，神有神的方法，神的智慧 ，OK， 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我们完结第一章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好，下面就是我的姐姐来接这个第二章 ，OK， 跟第三章，你们拿到这个讲义了吗？好，把时间交给她。
我们来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看看我们可以讲多少。那那最主要，我要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因为知道跟巴莱西基教，所以他当然是对我特别关顾，让我先选。我选的比较容易的神级，可以有故事讲啊。那可是因为包括的内容真的是挺多的，所以我们不会经文去念，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些神迹故事不熟悉，你必定要在家里面先看，不然的话我们讲起故事来你就会有一些落后，不太晓得讲什么。有多少人没有听过变水为酒这个故事，你没听过的啊，太好了，不用讲。变水为酒，这里一开始的时候，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那当然好像巴勒斯刚刚提到神迹的背后是有他的意思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神迹。我不会中文打字，所以只能够把英文打在上面。神迹它在希腊文是记号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的事情是要指向这个事情背后更大的一个意思，更大的一个指示。如果没有这样子讲出来，你可能会失去或者不明白那个事情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就是神迹，也是如果不帮我们解开，我们永远都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这个就是神迹或者记号的一个意思。那这里说到圣经里面讲到说第三日是什么意思呢？这第三日就是讲到主耶稣呼召了拿单业以后的第三日。这神迹为什么要摆在那里？最主要真的是要显出主耶稣，要彰显神的荣耀，彰显主耶稣就是神，他有那个的能力掌管时间，操控时间，操控空间，操控一切自然的超越自然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神性的一个表现。所以他有很多的教导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教导我们要顺从，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子。如果我们信从顺服主，我们就会看见主的大能可以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其实在看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有一些，或者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当然要通过自己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好好去认真也认真研究一下。主耶稣跟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婚宴。那当然通常我们如果看那个故事，玛利亚被邀请去参加，而且跟主耶稣讲到这个酒用尽了这个的问题，显然玛利亚应该是这个婚宴里面跟那个婚宴的主人应该有一层的关系在那里，不然的话他只是客人，不需要走，酒用尽了也轮不到他要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那当然我去看那些注释的时候，很多解经家有提到，在当时犹太人的规矩婚宴是好几天的，甚至有一个礼拜的，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国内还是有一些地方是不是婚宴还是好几天的这样子。而且他们也讲到，如果你在婚宴上面，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celebration 代表庆祝的一个东西。如果你当时如果食物不够或是酒不够，那些客人是可以控告你的。我这个是第一次才知道，他们客人是有权控告那个主人家没有足够的酒或者食物，而那个主人家可能要罚款的要小心哈。你们谁孩子结婚了不够酒不够食物，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那个是我看到的。所以主耶稣跟他的母亲在迦拿，那这个地图就给你看到一个关系，耶路撒冷主耶稣的家乡拿撒勒、迦拿这些地方的一个大概的地方在哪里，有一些概念。拿但业刚刚巴勒斯提到这个加利利在迦拿，那拿但业的家乡，所以拿但应该是跟他比较有一些可能认识的也不一定。那玛利亚去跟主耶稣说酒用尽了，在一个婚宴里面酒用尽了，你觉得是大事还是小事？小事，酒用尽了喝汽水嘛，喝白水，酒用尽了大事还是小事？大事的举手大事。弟兄姐妹太有智慧了，因为会被告的，所以酒用尽了，所以我这个是 大有可能玛利亚是这个婚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戚，可能是 wedding manager， 所以他就酒用尽了，新人还不晓得，还在那里庆祝。玛利亚去跟主耶稣说酒用尽了，然后主耶稣就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一直对这一句话有很大的我们中国人在我们的文化上面，对这样子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对母亲讲的这一句话，我们有一些不太不舒服的地方。可是我们要明白，当主耶稣出来，已经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不再是用人的一个身份，用人儿子的身份跟玛利亚讲话了。所以我们不要在那里自己就觉得主耶稣真是不孝顺。有没有这样子想过？我有，我有。我刚刚开始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常常对这句话不太了解。这里在原文上面，这个妇人其实是没有不尊敬的意思。这个妇人是跟后面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对着他的所爱的门徒约翰说：“妇人，请看你的儿子。”跟约翰说：“请看你的母亲。”那个用的那个妇人那个词是一样的。这个妇人是带着一个比较没有不尊敬的意思，可是比较生疏，可是有礼貌的一个称呼，等于我们现在的 madam、ma'am。不是 woman， 是有分别的。那我们要想到主耶稣跟玛利亚讲这一句话用的这个词的时候，主耶稣是以神儿子的一个身份，所以绝对没有对他肉身的母亲有不尊敬的意思。要明白了，这个对我不可能，对你们来说不觉得这个是很大一件事，对我来说可以解决了我多年的一个困扰。所以我很高兴，我看了以后说啊，终于找到我自己的答案。很多时候主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主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神做事有他的定时，对吧？主耶稣做事也有他的时候。主在这个世上，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都是按着神的时间表，按着天父给他的时间表来做事情。当主在这一边还没有显示他身份做神儿子那个时间表的时候，那玛利亚跟他讲到他亲戚之间婚宴上面那个难题，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不要烦我 no. Just let it be。 主也没有，所以其实啊，主是很顾虑到我们的需要的，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太小，主觉得我们很厌烦，也没有一件事情太大，是主不能解决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起码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事情拿到主面前祷告，是不是有点太不足为道，就说不太好意思，因为真的是很小的事情。其实我们要想到，如果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以后会讲到，真的是大小的事情我们拿到主面前来跟主诉说，跟主来讲，主耶稣其实都很高兴的，因为 that means we rely on him every minute of the day。就像我们的孩子如果常常这样子 rely on us baby 的时候 every minute of the day， 那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其实也是很有安慰的，觉得啊，这个儿子跟我的 bonding 还不错。那如果你的孩子什么时候就跟你说不用你管，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你的心里面会怎么想？现在还没有感恩，一定会到的，那个天一定会到的， I guarantee you。 他们会门一关就跟你说 Don't bother me， 或是我不想跟你讲话，或许是不要你管，那个日子会来的，你们还没有到，感恩感恩。很多时候 我们人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学不会交给主，那个酒没有了真的是到什么地方去拿酒呢？那个真的是个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个是婚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elebration 的事情，你没有了，你真的是要想办法的时候，你又想不到办法哦，那个是团团转，不晓得怎么办。玛利亚其实她是很有智慧的妇人，她知道主耶稣也在那边，她既然自己不能够解决问题，她就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她带到主的面前，你来帮我解决吧。她跟主耶稣讲的时候也没有多讲什么，她真的是就跟主耶稣说了那个问题，她就放手不做了。我们今天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常常就是说啊，神啊，我有这个 options 1, 2, and 3。如果你认为第一个不行啊，你还可以做第二个，然后还可以做第三个。我们已经先把我们所有的后路都想好了，然后就希望神盖章通过。Plan A 不行啊，我还有 Plan B。我们不是把问题带到神面前，然后让神告诉我们什么是他的 plan， 什么是他的计划。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真的要学习的。你带到，如果你要带到神面前去求，你就先不要跟神讲好第一条路是什么，第二条路是什么，那神你要盖章，盖一也好，盖二也好，总之是我安排那些路，我就是要你的 blessing。 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求是求这些，是这样子求，可是玛利亚不是的。玛利亚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就让主自己去解决，然后他跟那个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所以他把可以用的 the ways that it can be done， 他带到主的面前就看神怎么用他也是。然后我们知道有石缸洁净，犹太人他们远途到了什么人的家，那个主人家里面的主人要有洁给他们有水，给他们来把手啊脸啊脚啊洗干净，这样子有石缸。那些仆人听了玛利亚，在这里又也可以看见，如果玛利亚可以调动里面那些的佣人，所以玛利亚就是那个跟婚宴那个主人那个有关系，也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不然的话你如果只是客人，你不可能可以调动家里面的佣人嘛。那些主耶稣跟那些佣人说，你就把它装好水装满。如果你是佣人，你是不是马上就去做听话顺服，也不问为什么，现在又不是洗脚洗手的时间，都在已经吃了不需要了，那他们也没有说为什么就去做了。所以做佣人其实也很有听从的一个好习惯，他们就倒满了水，然后主最后跟他们说，把他那个是不是念掏出来，是不是咬出来，现在可以咬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咬出去，然后每一个人喝了以后又觉得哇好酒。那请问那个酒是什么时候变的？把水缸倒满的时候变的，还是从水缸里面舀出来的时候变的，还是从舀出来带到宴席上面倒进酒杯里的时候变的，还是拿起来喝的时候变的？我那个时候有想了一下，我自己有想了一下，用我的想象力去想了一下，什么时候变的是最戏剧性。后来我就知道 you know 喝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变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好酒就是好酒，他们什么时候那个酒什么时候变的无所谓。我觉得对那个佣人才是有一个戏剧性的一个 climax。 你如果我是那些佣人，我就说啊，那是我倒进石缸的时候变的呢，还是我从石缸舀出来的时候变的呢，还是我拿出去的时候变的呢？就说佣人对佣人来说，我觉得那个是才是比较知道了就会很高兴。可是这些佣人只有主耶稣 佣人，只有玛利亚大概门徒吧，门徒可能在主耶稣身边，他们才知道这一个的神迹。如果幸亏我不是耶稣，如果我是耶稣，我就跟大宣布，你们现在酒用尽了，没有酒了，看我的。好，那中了那么一套，那全部的人，包括那个婚礼的主人，哇，对这样子的一个突然间从没有酒到有酒，而且是好酒，这样子的一个神迹，不是全部人100%的人都晓得这个神迹吗？那不是很光彩？做神迹不是要这样子吗？让所有人都知道吗？那主耶稣又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如果我们人要留名吗？是不是？那可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子，那值得我们思考。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前面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不是主讲话不是这边讲一样，然后做的又是一样。主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让他需要显示他是神子的身份。他不是讲讲就是，不然的话他的神迹可以很张扬的来做，他也没有。他就是说他不因为虽然他的时间还没到，他不顾及当时的需要，他体贴人的需要，他做了，虽然没有很张扬来做。你如果是用人，好像圣经里面讲到门徒看见了他们就信了，给门徒看见是第一件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让他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在信主的过程上面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那当然玛利亚从她怀孕开始就知道主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他当然就信，不然的话他不会把问题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第一对象搞不清楚，不知道我们求的是一个永能而且是全能的神；第二是我们把我们的框框放在神或是主的身上，要按照我们的时间，按照我们定的一套计划让神来成全，就是说神你来成全我要的计划而已。在这一件神迹上面，我们常常要明白到，如果我们向神求带着人的骄傲，我们不能经历神的恩典或者神的大能。如果你要神的全能来为你做事情，你必定要先承认自己的无能，你必定要先承认神的主权，然后你要顺服，而且你要遵从。就像那些佣人，他们自己根本本身没有什么能力，所以玛利亚叫他们顺服，他们理所当然他们就是顺服了，他们也不晓得当中需要经过什么。可是因为他们的顺服，玛利亚也因为他完全把那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有好酒喝，把好酒留到如今。今天人的欢乐，因为酒是代表欢乐，你在婚宴上面酒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会用尽的。我们晓不晓得我们今生有很多快乐的原因，可是会用尽的，会有一天没有了。那没有了怎么办？因为人的欢乐，人的快乐都是很有限的，都不能存到永远的。主所给我们的丰盛好酒，是把最好的酒最后才出来，因为主所给我们的必定是最有味道的，最丰富的，最好的。可是你没有尝过，你不晓得，你以为你以前喝的酒，以前有的欢乐就是最好的，你不晓得，你根本还没有尝过最好的，你还不知道呢。所以我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它是美善。你没有尝过， 你从来都不晓得，原来你可以得到更好、更长久、更永恒的欢乐。你尝过，你就知道，哇，原来主所给我们的酒好酒是主才能给的，人间的欢乐不是最好最永远的。所以这里也稍稍的明白到，为什么天主教他们对玛利亚的崇拜是扭曲的。那为什么要，我想他们的相信，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是玛利亚可以影响主耶稣的决定，那是错的，那是错的。我们今天不需要经过玛利亚再去请玛利亚到主耶稣面前祈求，不需要，我们可以直接向神祈求，这是我们要明白要认定的。可是你要有玛利亚的那个心，你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然后你就让主来替你解决，主的时间，主的方法，你就是要信，要顺服，要遵从。这个就是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所要我们要的。第二章讲了第一段，已经够时间了，所以我们下一次再来继续吧。好，15分呢？再讲五分钟。好，那我们把洁净圣殿，希望也可以把它讲完。在犹太人，犹太的男人他们每一年要上去耶路撒冷过节，有三个节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犹太男人他们都是需要去的。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五旬节，然后第三个是祝棚节。这里所讲到的洁净圣殿是主耶稣出来布道第一次过的逾越节所发生的事。其他三个福音书里面也有讲到主耶稣接近圣殿，可是那边的接近圣殿是主第二次接近圣殿，这里的接近圣殿是第一次。这个接近圣殿这个事情的背景，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所犹太的男人他们必须要上耶路撒冷过节，如果他们是住在很远的地方，那他们要过节上来不能够带着那些牛羊那些的牲畜过来过节，因为路途太遥远。所以他们那个的传统的规矩，就是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到了圣殿才去买那些牲畜来献祭。而且他们到圣殿里面奉献那个钱币一定不能够用当时罗马的那个铜钱，因为当时罗马的钱有那个神子的那个像，或者是凯撒那个像在上面。圣殿所捐献的那个奉献的钱币必定就只有圣殿那个钱币，所以是特别犹太人用的一个铜钱，所以不能随便用的。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这里就不这些我就不讲了，不讲啊。那这里讲到主耶稣在圣殿在里面看见有卖牛羊鸽子的台跟兑换银钱的地方，坐在那里。那这里就可以看见一个圣殿的一个图，这个笔记那个摆的摊子就在皇室柱廊的地方，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地方，那个是很长的一条柱廊，就是摆在那里。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明白，因为你献的牛羊鸽子那些必定是要完美的无缺陷的，因为在生命经里面有这样子讲，所以要经过祭司认可的牲畜才可以拿来献祭的，对不对？那如果你要经过祭司所认可的牲畜，那在里面买卖牲畜的那些人必定是祭司所容许才能够营业的，对不对？那当中如果你要从中取利，是不是很容易？当然是。如果那些就算不是很完美的 那些牛羊，如果我做大祭司，我说啊，这个是 OK 的，这个是完美的，你就可以卖了，就变成这样子。所以那个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商业用途的一些方法，当然当中一定有亏负了那些从远途来那些人想要用他们的用钱来买那些牛羊鸽子或者兑换银钱，必定从中有取利的那个情形出现。而且主耶稣看见就是要责备那些的大祭司，他们那个时候用这一种的方式，就是人本来神是光顾的人远途上耶路撒冷过节的那个需要，不用带着牛羊牲畜上来，那个需要把它变成取利的一个用途。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责备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段话。那当然为什么那个主耶稣把他们赶出去什么的以后，那些人还问主，你还要，你既做了这些事，你还要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为什么他们要问这样子的话呢？那我觉得我自己在看解经书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特别有一些的分享，我觉得挺好的。他就说，就好像我们开车，我们冲了一个stop sign 也好，或者一个红灯也好什么的，就看见外面后面有一辆车跟着我们，一直要打灯要我们停，然后走下来就是你我了，我们就是 citizen arrest。你听过，就是说你为什么刚刚是stop sign 你没有停？我是没有停的，关你什么事？因为我只是普通的一个 citizen 嘛。所以他们觉得主耶稣把那些牛羊鸽子什么那些人赶出去什么的，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做的是错的？他们知道，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要主耶稣来跟他们讲？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应该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你是开车冲红灯的，或者冲那个 stop sign 的人，如果后面跟着你的车子走下来是一个警察，你是不是乖乖的就 license 什么的就递出去？因为你知道你是错的，可是那个人是带着这个权柄给你写罚单，警察停了你，把你停下来，跟普通的一个市民把你停下来，那个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所以他们就问主耶稣，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就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你可以指责我们的错误？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指控来，不要主耶稣指出他们做错的地方，并不是他们不晓得自己做错。我们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是不晓得我们自己做错，可是你指出我的错误，我就不太顺黑呀，不顺秋，我就不顺气，我就不想要你指出我的错。主耶稣跟他们讲了下面这一句话，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我要再建立起来。当然我们比较熟悉的就知道，主耶稣这个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门徒当初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也是不明白的，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然后复活了，他们才知道主耶稣这句话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来做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听见主耶稣讲这样的话非常反感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西律建的殿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建起来的，他们根本不能够相信主耶稣说你拆毁了在三日建造起来，这是什么鬼话，他们根本不能够相信。但是我们今天很有福气，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往后看，就觉得这句话 makes perfect sense。所以新约是带着很多应许写的，我们如果现在从我们现在的眼光往后看，就看见哇，原来主在当时讲了很多话，怪不得门徒不明白。所以我们也要很佩服那些门徒，他们当主耶稣复活了以后，马上就想到这句话。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时候会想到圣经的话说啊，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们很多时候灵里面不够敏锐，想不起来主的话原来是这个意思。他这人主见就讲三日内再建造， 当然就想到这个殿。我们今天做了主的门徒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因为我们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而且我们在讲到撒玛利亚妇人那里，就会讲到说，我们为什么以心灵来诚实来敬拜神，才是真正敬拜神，不是殿，不是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今天犹太人或者在当时那个犹太人以为，他们去敬拜神的地方必定要在那个殿的里头才算是敬拜。今天我们晓得那个是错的，那个是不是的。我们今天在任何一个地方，两三个人奉主的名敬拜神，神就在我们中间，那个就是敬拜神。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已经过了时间了，所以我们算是讲了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重生那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在很多你记的话语上面我们是后知后觉，不是当时就能够明白，但是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下的圣灵就是要让我们正是现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见，不同的亮光。我们谢谢主，虽然我们是愚钝，虽然我们是不开窍，但是你还是怜悯我们，我们对你自己给我们的话向你自己献出感谢，求你常常让这些话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让我们经历你能够给我们生命当中的丰富和精彩，让我们不会觉得我们酒用尽了我们就没有出路了。主，我们当我们没有出路的时候，就是你要为我们开路的同时，让我们心里面存着感恩，愿意顺服，愿意遵从，然后我们才可以经历你的大能。我们为着你所给我们的时间向你感谢，求你让我们带着你自己的恩典，带着你话语的丰富回去，让我们整个礼拜工作做事情都能够有你的力量。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